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意见，又或者我们圣经的理解你有些什么疑问的话，记住写下它和我联络。上一集我们就讲了启示录的四章第一、第二节的内容，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下去，由四章的三节去到五章第三节的经文。启示录的四章三节这样讲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们在这里见到一个缤纷耀眼的色彩，灿烂美丽，好像宝石这样。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神怎样的样子的，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一位吸引了。要知道坐在宝座上面的是三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的位格亦都有区分的。第一，就在第二节和第五节所指的是圣灵。第二点就是第三节所指的就是父神。而第三，在第五章五节所指的是圣子。我们眼前见到坐在宝座上面的是三一真神。约翰只是见到宝石一样的灿烂光芒。经文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在出埃及记的28章第20节那里记载了碧玉就是大祭司胸牌上面最后一排最后一粒的宝石。这个是新耶路撒冷城墙的第一个根基。整个的城墙都是碧玉所造成的。主要的颜色是紫色。那个就是以色列大祭司胸牌上面的宝石，是代表便雅悯。雅各称呼他为在我右边的儿子，那可能是指耶稣基督啦，因为他复活升天之后是坐在父神的右边。红宝石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的第六个根基。有一位学者讲过，这种宝石在撒迪那里可以发现到。红宝石是大祭司胸牌上面的第一排第一粒宝石，是代表雅各的长子里面之派。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由死里面首先复活。而红在原文呢就是光环的意思，彩虹呢就是七色的，但是在这里被称为绿宝石。在大洪水的审判之后，神就用彩虹和人立约，不再用洪水灭绝地上面一切的生物。在大灾难的审判临到之前，红又再一次出现，就是提醒世人神是不会用洪水来审判世人的。绿色就是大地的颜色，先知哈巴谷书三章的二节曾经这样讲过，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其实神是怜悯世人的。跟着我们看下四章的四节了，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关于这24位长老有很多的猜测的，而长老会就是来自这个字的字根。长老是有代表性的，以色列有长老，初代的教会也都指派长老治理和代表教会。在约翰的年代，大家都清楚长老的角色是什么。这24位长老是代表五旬节之后都被提到天上之间所有的信徒。白衣就是基督的义，金冠冕就是指教会将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当基督施行审判的时候，冠冕就是神所给的奖赏。 好啦，跟住四章嘅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呢一节经文系约翰所经历嘅景象，闪电、雷轰就系暴风雨强度嘅状况，神开始审判啦。圣任就系指由坐喺宝座上边嘅嗰一位神主导嘅，神嘅七灵就系指圣灵。跟住四章嘅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经文话一个玻璃海，是指外观睇起上嚟好似玻璃海咁样，但系就唔系用玻璃造成。神嘅宝座前面嘅玻璃海系代表神嘅圣洁同埋公义，系强调审判而唔系怜悯。帖撒罗尼加前书嘅三章十三节咁样讲，好似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咁呢个宁静嘅海面显示教会已经安息，唔再系生命风暴嘅受害者，亦都唔再置身喺翻腾嘅人生海浪之中。经文提到嘅活物，佢呢个字就系英文动物园嘅字根，并唔系我哋以为嘅野兽。去到第十三章，我哋会读到有关于兽嘅经文，不过嗰度嘅兽是指不同的野兽。这一节经文的活物就是指活的受造之物，强调的重点就并不是兽性，而是有活跃的生命。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就是指有警觉性和领悟力，类似以西结书的一章五到十节里面的活物，而都似以赛亚书六章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所讲的撒拉弗。跟住启示录嘅四章第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我就同意有一啲人嘅讲法，四活物系分别代表四卷福音书。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就比喻主耶稣系君王，佢系道成肉身嘅君王。他的在世，他的舍命，他的复活，他的再来，都彰显他就是大君王。马太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王者风范。听众朋友请你记住，神话犹大支派好像狮子，君王将来就出自犹大支派，权杖一定不会离开犹大，直等到西罗，也都即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必然归顺。好啦，第二个似牛犊，这个是担负宠物的活物，是作工的家畜。马可福音就预表耶稣基督是一位仆人，在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基督的家谱。如果我们去请一个花王啊或者工人的话，我们是不会问及他的家世的，他的家世和他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在乎他能不能够做好这一份的工作。而马可福音就强调基督是一位仆人。而第三个呢就是脸面像人，路加福音就彰显了基督人子的特性和人性。第四个就似飞鹰，约翰福音传递了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有一位学者指出，这四个活物亦都是代表动物世界，狮子就代表野兽，牛犊就代表家畜，飞鹰就代表飞鸟，而人就是表示一切受造物的代表。请你留意，这里并没有提到鱼类的，新天新地里面就没有海洋的，既然没有海洋，就自然找不到鱼类了。这里也没有提到爬虫类，蛇再不能够好像创世纪那样诱惑人去犯罪了。好啦，四章嘅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六个翅膀可以同以赛亚书六章第二节里面的撒拉弗作一个相对照的。这六个翅膀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亦都是以赛亚书六章三节撒拉弗发出来的颂赞声。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在启示录的一章第八节，主就启示自己的时候这样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押。咁阿拉法同埋俄梅押呢，就是希列文嘅字母第一个同埋最后一个，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啦，跟住四章嘅九到十一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个是我们呢，是第一次见到天上边敬拜的场面。每逢亦都可以翻译作为随时或者立刻，就是指持续这样敬拜，亦都即是说敬拜和赞美是神的受造物，是天上永不止息的活动。受造物敬拜造物主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哉圣哉圣哉，敬拜三一的真神是天上里面最重要的活动来的。我就有一篇的讲章写关于呢，就是你为什么想上天堂。今天很多人说成日将天堂挂在嘴边的人呢，不一定都能够上天堂的。那么听众朋友，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上天堂呢？是不是想躲避地狱呢？我就并不认为这个动机是不好，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如果上了天堂，你会发现自己成日一是呢就是趴在那里，另外呢就会站起身，都不断地去唱歌颂扬三一的真神，特别是称颂那一位我们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咁如果你喺地上边觉得敬拜系冇意思嘅话，对敬拜主耶稣向佢倾心吐意系觉得毫无趣味嘅话，咁你又何需要上天堂呢？记住，喺天堂上面嘅时候，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喺度敬拜神。经文又话，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将冠冕放喺耶稣基督嘅脚前，系表示降服同埋敬拜嘅意思。好多人都话将来在天上面有冠冕为自己存留。坦白地说，就算是有冠冕，我们戴过一阵间之后呢，都会失去光彩的了，还觉得好不自在。这样戴冠冕又是为了什么呢？在天上面唯一佩戴冠冕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冠冕摆在他的脚前。经文又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有一位学者在他的著作当中，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提醒了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他们敬拜他的属性，敬拜他是自有永有的独一真神。二十四位长老不单止敬拜神的属性，也都敬拜神的作为。在这节经文当中，他们敬拜他是创造主。经文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记住，当中点提话，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里是特别强调神创造的地球和当中的万物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和旨意。我们都不明白神的作为，对这个宇宙所知的是有限，但是我们知道万有是按照他的旨意造成的，一切都是由神去掌管主导，我们只需要敬拜他，感谢神创造了我们，使到我们有份于神的计划当中， 因此我们就要敬拜他了。那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的场景呢，就是延续第四章的主题，与基督同在天上的教会。我想花一些的时间去讲解这一段，好让我们能够熟悉跟着下来要读的经文。如果我们想上天堂的话，一定是想知道天堂是怎样的啦。这一章应该能够吸引我们的。在第四到第五章，我们见到教会信徒的身体已经同主耶稣一起在天上面了。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二到第三节记载了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讲：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将来我们要同基督永远同在的。咁喺第五章嘅场景就系喺天上面嘅，为大灾难时期作一个嘅准备。教会既然已经同基督一齐喺天上面，咁就自然唔需要经历地上面嘅大灾难啦。第四章嘅核心就系神嘅宝座，而第五章嘅核心就系犹大嘅狮子同埋被杀嘅羔羊，两样都系代表基督嘅。基督系坐喺宝座上面嘅羔羊。他是君王亦都是救主，他主导了启示录最后继续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其实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连贯的，因为主题是相同的。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经文话我看见，一看就是见证人，是他亲眼看见的。我就认为读圣经，特别是读启示录的时候，应当有身历其境的感受。约翰见到亦都听见，我们呢亦都要多些看多些听，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神的道就应该俘虏我们的观感，包括我们的嗅觉和味觉。举个例啊，在启示录当中有些场景呢，我们是可以闻到烈火硫磺的硝烟味的。在这里父神手里面握住一个书卷，用七个印严严地封住。有一位学者呢就提醒我们，根据罗马的律法，遗嘱就必须要用七个印来封住的。罗马人用这种方法实在是有趣。在启示录当中，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数字，亦都唔系沿用罗马帝国嘅规定。另外一位学者就认为启示录系新嘅约，审判嘅书，或者系神向世人嘅启示同埋训诫。呢个系人嘅法规。当以色列民被掳嘅时候咧，神就指示耶利米差遣佢嘅仆人，立咗一张嘅契去买地，系因为神应许以色列民将要翻到去应许之地当中。边个拥有地球的契约呢？除了主耶稣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唯有主耶稣是拥有这一份的地契。在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讲：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听众朋友啊，我就相信主耶稣手里面拥有地球的地契，他创造了地球，亦都买赎回地球，地球是属于他的。了解启示录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五章一到三节这样讲：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二十爪，宽十爪。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这个飞行的书卷就和启示录的书卷是一样的。有人以为十诫 亦都会在这个书卷里面，世人将会按照这些诫命去接受审判。但是对于这一点呢，我有些疑惑、哦、很多的联想只是为了附会这一卷书，但是我们切切呢就不可以妄下断语的、哦、我就认为比较合宜的讲法就是，这一卷书是代表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新约，神对这个新的约有他的看法。在耶利米书31章31和33节呢，我们读到以下的经文。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咁保罗在罗马书的11章26到27节就提到，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除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咁喺希伯来书的10章16到18节又咁讲，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咁啊，耶利米书亦都系咁样讲嘅，神同以色列人所立嘅旧约系要人去遵行嘅，十诫只系话唔可以，唔可以，唔可以，要靠住软弱嘅血肉之躯嚟进行嘅话，结果只会系一败涂地。失败嘅原因，并唔系喺十诫嗰度，又或者系神所颁布嘅律法，而系出于人嘅身上。伊甸园里面所发生嘅一切事情咧，都系咁样。好多人就以为问题就系出喺嗰个唔可以食嘅果子，又或者系分辨善恶树上边。我就认为那些的禁果和其他的果子是一样那么好的，问题不是在于果子或者是树，而是地上面的亚当和夏娃。神若是要靠住坐在宝座上面的神，要信靠主耶稣基督。跟住启示录的5章2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边个拥有这个世界的主权呢？边个能够治理这个世界呢？边个能够在世界上边秉行公义呢？我们认为哪一个政府可以做得到呢？但由近代的世界历史里面看呢，我们还未至于轻信到一个人类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人根本做不到。大力的天使就是代表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他有宏亮的声音，他能够解决问题。跟着5章3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那亚当后裔里面呢，没有人能够有权去展开这个书卷，去掌管全地。好多人就已经试过的了，罪使到亚当丧失了主宰权，而摩西就是律法的颁布者，但是他同样是触犯了这些律法。大卫和他的后裔都是失败的，亚当的后裔都没有人有资格这样做，今日亦都没有合格的人选。这一位统治者就必须是一位救赎主，必须是人类的救主，咁就只有耶稣基督系有资格啦。亚当做唔到，佢嘅后裔都唔够资格。撒旦一心去想清白，但系佢更加做唔到。问题就系边个有资格呢？下一个节目当中我哋会讲噶咯。今日咧我哋就喺呢度停低落嚟。咁我哋咧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呢个节目。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以上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 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是很明白，又或者想知多啲嘅话，咁你写信俾我啊，我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你有唔同嘅睇法想同我讨论一下嘅话，我都非常之欢迎㗎喎。咁你写低佢，记住同我联络喎。咁仲有啦，喺你嘅生活上面如果遇到难处，希望我哋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嘅话呢，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喺生活上面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㗎喎。我哋都希望透过你嘅生活见证可以将荣耀归俾天父。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麦奇牧师收，我哋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噶。咁仲有，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批评啊、指教啊、改善嘅建议啊，你都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咁当然啦，我哋都好乐意收到你鼓励我哋嘅信件嘅。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我去做个